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啊，听众朋友对咱的故乡、咱的岛，还是讲对礼拜网络电台有什么意见哈？会当下批来给咱。这下批地址是 TDA 小老鼠礼拜点 NET 点 TW， 那是 email 哈 ，email TDA 小老鼠礼拜点 NET 点 TW， 欢迎大家多多指教。那哆瑞咪来伫前两集吧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族的故事啊，复仇的山猪，那个折剑之约。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呢，咱了解到讲，先啊，周族人比较其他的原住民人所来讲会较少，啊，先啊，周族人呢叫日本人，跟别的原住民咧称呼日本人的名是无同款，因叫做玛雅。周族人的故事里面啊，就是讲经过一个大洪水之后。啊，有一大部分的人呢移民到这个日本去。那日本人呢，跟闽族族人同款，迄个长相哈，有浓眉大眼迄种特征。所以当日本人初初来到台湾，哈，族族人看到是，应该是讲这是因失散几啊世纪以前的这些族族人族群回来啊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称日本人叫玛雅。那咱伫这个故事内边嘛，了解到讲。以周族因为的族群哦，各分成大社跟小社。大社呢，就是讲以原本的一个发展的部落，那小社的对这个部落各分出去的。比方说，他打猎去这个猎场，来回路途遥远的时阵，无法多讲东西等来。久而久之呢，猎场又越来越延伸的时候，因的毕泽公在打猎的地方，猎场附近呢，一个另外。成立一些简便的房屋，然后如果说这个所在适合居住生活的时阵，因得会把这个家属接过来，然后几个猎人、几个家属到这会，各个慢慢就发展成一个社区哈，变成叫做小社。那所谓这个、这点呢，主要的这点还是一样哈，对接大社来进行，小社是袂使进行的。那因呢，做出的社会组织哈。族族跟阿美族不一样，阿美族我们以前有介绍过一些母系社会，那族族呢他得病是父系社会，而且呢是以由这个亲戚来组织构成部落跟政治运作。那亲属呢他们组织的层次有很分明哦，大约可以分作家族啊、世系族群跟氏族三个层次哈。最基本的就是家族，那家族呢就是讲这个家跟对这个家分出去的这些成员，应该就是说直系亲属跟旁系亲属安尼哈，一个家族跟从家屋跟这个家屋分出去的成员的组成这个家族。那世系族群是构成周族社会基本的单位，港捷世系族群诶，族人呢，他们共同拥有这个禁忌之屋，还有兽骨架，哈，阿哥有共同的猎场。不过，赶快的世系族群的话，每当去别人的猎场打猎的，有猎场、有渔区、有耕地，这些拢未使小搞差别啊。那世系族群呢，伊嘛是会当举行小米丰收祭，同一个氏族的人呢，互相是未使通婚呢。同一个家族的人哦，爱共同来遵守一个禁忌。那因呢禁忌之屋啊，是啥物会好？内面呢有一个底部是圆形的缩口的土器，那用伫这祭殿当中，是来煮这个供奉祖灵的祭品呢。平时是袂使用的哈，干那要煮这个供奉祖灵的祭品的时才可以来用。那无用的时就吊伫这头目引导的禁忌之屋。袂使用手去摸。那如果更多的世系族群合起来，这个叫做氏族哈，这是更加大的亲属团体，就变成氏族。那氏族中呢，上早抗力的本质就称为本家，阿妈用这个来做氏族名。除了因中间除了有血缘的关系以外，那不是血缘的哈，包括领养的啊分家的后代。比如说亚细优谷来宾的包括安家，还有从安家分出去的五家，还有安氏的养子正家丁丁哈，同一个氏族的人 拥有共同的猎场、渔区、耕地，不能通婚。那周主呢？因各家族是采取集体居住的方式，一个周主的完整的部落的，包括大虾，各对大虾分出去的小虾。那大社里面有一个上重要的象征，就是男子会所。这男子会所呢，具有宗教跟经济上的权利。男子会所呢，这个是顾名思义哈，查甫才会当入去，查某是袂当入去的。那么小社呢，本来是他们族人暂时住的所在呢，袂使无得住久的，所以伊伫个经济上、政治上、甲宗教活动上，顶管呢，拢集中于这个大社。所以小社无迄举行重要祭典仪式的权利。所以这个小蜜蜂收集是跟整个家族有关系，所以这个要在这个大社来举行。那战祭呢，这个战祭呢也是跟整个部落有关系，所以这都要回去大社来参加。那因为这个领导阶层呢，他们有头目、军事领袖、巫师跟长老。头目是大社领导人，那是各个世系族群算出来，被赋予极大的权力，负责部落内外各种的事项。不过呢，没有包括军事战斗领导权哦。那军事权是由这个称为征帅的军事领袖来拥有。那这军事领袖呢，必须要先变成庸俗，而且他必须有很多的战争的经验跟攻击，才有办法成为军事领袖。另外呢，巫师就是因周族社会来宾哈，人界跟超自然界中间的中介人物，也能力呢会当抵背，会当卜卦，会当预言，会当替人祈祷啊，这是拢巫师的职责。那世系族群和世族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人的，红叫做长老，通常就是族人中间啊，富有才干，甲通晓这做里面、做来宾或是社来宾哈，诶，这四位人来担任，那有权代表他的世系族群来出席部落长老会议，甲主持宗教的仪式。谈到讲到这男子会所哈，叫做巴库巴。库巴是周族语啦哈，那因为建材多半就是就地取材，以离地哈是 1.5 公尺，因为是从那个地上盖起来哈，它是架高的，啊用这黄藤来绑啊木材做那个骨架，厝顶呢大部分都是拢用黑茅草哦层层覆盖，伊的功能是啥物会呢？就是这个祭仪啦哈，训练啦。开会啊，拢伫遮来举行。啊，等我讲过，查甫人袂使入去，它是一个父系的社会。那因为这殿来宾哦，在很多很多的咱的原住民部落都有那个丰收祭。那因为小米丰收祭呢，周族小米丰收祭叫做禾美雅雅，禾美雅雅，唔知对唔对啦吼，安尼讲，还是看拼音念的。那周族呢，以这个小米播种作为一年的开始，那小米的收成作为一年的结束，所以他们的年哈，跟汉年的年的算法是不同款的。汉年是用这历法，看这个月亮跟太阳这种春夏秋冬来巡回来做一年的开始跟结束。那周族呢，它是小米播种甲收成，诶，这循环这一年也开始甲结束。成熟季节呢，差不多伫七八月，啊，这就是收这个举行丰收季的时间呐。啊，伊个意义的那像在汉年的过年同款，象征的送别旧岁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因为这边呢，以同姓氏的家族为单位哈，就是世系群。啊，这一家族的家长来做主祭，在家内呢的禁忌之屋来举行。那这时阵哦，有住伫小社的同事家族呢，因的成员都爱回来大社来参悟。那这顿的意义，就是在庆祝丰收， 并且感念小米女神的恩赐，嘛借这个祭典来强化家族的凝聚力。大家都是人吼，就是爱有交流，爱有接受吼，这个人才会亲呐。啊呐，拢无交流，无接受，你唔捌我，我唔捌你吼，啊听过唔捌。这伫路顶看到嘛，唔知你是啥人，安尼人就愈来愈疏远，这家族呢愈来愈疏远。虽然讲是亲戚嘛，无相捌啦哦，这是现代社会足通常的现象。有足侪我从表哥表弟啊，对细汉看过，大汉啊拢无过来往的时阵，迄样子拢已经变啊，你根本都伫路诶看着，你嘛唔知系啥物人吼，那你更不用说联络了。借着这祭典啊，大家。一话来社会时阵，都会当强化伊个凝聚力。因为小米丰收季呢，大概有15天会长，吼、哦，那买当长到1个月。伫这个中间吼，袂使食盐哦，嘛袂使食鱼啊，还有番薯、姜、甲蒜头等等的食物。我不晓得为什么。那还有其他的禁忌，就是讲，你要把这个粟米摘下来的时候，袂使看人讲话。还有禁止采这个采收财信，还有耕作。那如果触犯这个禁忌，来年哈、哦、来宾家来出来宾的作物啊，都无法都丰收。那小米丰收季结束了后，各世系族群的领导人诶，集伫这部落首长家族的禁忌之屋，讨论讲今年的战祭是否要举行。那即马即个祭典呢？因为这个生态环境改变啊，水稻移进台湾，那小米仪式甲这相关的仪式渐渐的产生变化。这个部落的大社小社的关系嘛，因为新的行政区的划分吼，嘛产生一挂变化。好，即马这个仪式呢，会愈来愈简单起啊。那像说咱即届爸爸水灾啊，有点看到这个。原住民的部落受到风灾、水灾的破坏，那像阿里山有达邦部落、特富耶这部落，咱常常伫这新闻有看到。那这达邦跟特富耶是算是里面的大社哈，周族人的大社，然后分出来小社有茶山部落、新美跟三美啊，这都是小社啊。不晓得因今嘛。因为这些风灾，如果说迁村或者是重建的问题，是不是更加的使他们传统的这文化这些祭典更加不容易举行？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是不是更不容易维持？这个是很值得咱来注意的。那周族人有够一个更加特别的祭典，叫做背神祭。背神祭哈是南周族。伫高雄县藤原乡沙阿鲁阿社特殊的祭典，顾名思义就是拜这个贝神、贝壳的神啊。相传呢，周族人发源于拉苏纳这个所在，迄当时他们一群小矮人大社会，后来要找找更较好的生存空间的时阵，伊就准备要移居到别个所在去。那离开的时候。他们周族人相处融洽的小矮人呢，特别赠送了最珍贵的12颗贝壳。传说呢，这贝壳会当带来丰收、健康、聪明、勇敢等等12种的好运。那周族人呢，该真珍惜嘞，该收噶真好势。平时哈，拢是藏伫一个瓮啊，埋在头目家的后院。这贝神祭。不是每一年一次，而是两年才举行一遍，来祈求背神降福给他们的祖灵。那这曾经呢也中断过了一阵子了，后来背神祭又搁伫这高雄重现。高雄县桃园乡呢，伊迄阵的由族中的长老带着因的公主，把这个12颗珍藏的贝壳哦。抛向天空，由这勇士来互相捡取，而且是象征大好族人勇敢、聪明、丁丁的和文。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咱头先所放的这首歌叫做《登玉山歌》。那玉山呢，有人叫八通关，啥叫八通关？就是族族的语言，因叫玉山，其实是叫八通关。那这首歌是由族族的高人高医生所作的。他是呢阿里山的尼采，有这个封号。那底下这个阶段，咱介绍伊的祭典哈。这个祭典是战祭，修真的祭啊，叫做玛雅斯比。伊是属于几个部落的大的祭典哈，所以由这大社来举行，主要就是咧拜正神。啊，举行的时间呢，差不多是每一年的2月15日还是8月15日。是由这头目或者是军事领袖来传令。那进行的所在是伫男子会所，重点就是要迎接天神啊，除旧布新。除了感染以往战事的顺利嘛，祈求未来的战事嘛会当顺利。那以尊平的过程有迎神祭、团结祭、送神祭三个主要的主轴。啊，咱谈到讲诶，每年的小米丰收季呢？的时阵，因家的长老啊，因在讨论讲，今年是不是爱举办战祭？那如果决定要举办呢，那就要准备祭品啊，准备修建你的会所所用的物件，像说茅草啊，然后预备唱的歌嘛爱练啊，那这嘛爱登记通知小社的族人，他还建议登来参加。那这个会所呢，当然是由男士来修筑了啊，修建完成了啊。因为庸俗爱穿着登会所所穿的服装哈，进入会所，所以进入会所有特别的服装的，还要佩戴神花，就是木屑兰，伫这帽仔顶冠，那把这个辟邪签条，家己的行径完成这迎神的准备，那长老会伫会所内面勉励勇士。那首先战祭的主要仪式就是迎神祭，因为勇士呢把代表战神之火，同时是代表生命之火呢，拿到这个祭典的广场中央，伫这赤荣神树的前面宰杀乳猪来祭行。那赤荣应该 Yono 是因为神树哈，是因为传说是天神摇晃赤荣树掉下来的叶子，就变成了周族人，嘛是因为生命之树啦。那么他们就在这里宰杀乳猪，这个沾血的刀子呢，举起来向战神来呼喊呼啸，然后他们会砍神树树枝，代表是为战神来修筑通往天上的天梯，然后捞沙鸡手鸡分别朝向其他部落。这阵庸俗呢就会唱迎神曲来迎接战神来降临会所，之后呢各氏族就会从祭屋取出就啦米团呐、啊、哈，是不是像麻吉一样，还是本丸？嗯，想象起来应该是这两种东西的感觉。那么因可以借就干米团向战神呢、啊、来祝祷，这个感和在一起，那请这个周族的勇士共同来饮食，表示部落的团结。那之后呢，部落来宾满一岁的婴儿哈，十波婴儿哈，得爱由他的妈妈抱着，到这个会所举行男婴初登会所礼。那咱有讲过，查甫人袂使入去会所，所以这个红婴儿得爱予伊阿姑抱去哩会所，予这个正神呐，熟悉这个红婴儿，这个男婴由长老祝福。这个男婴呢，会当变作勇士。接着，长老们他会叙述这些勇士们的英勇功绩，哈，进行夸功礼。那周族的勇士会全体附送。那结束的时候就是顿卡哈打的，好这大概士气大增这样。满一岁十步囡仔是安尼，跟他姐登记认证安尼。那满二十岁的爱迪家做成年礼。他们也会上男子会所哭地这长老头前接受训斥勉励，然后该用丁条哈供卡称，然后再赐予皮帽跟素酒。经过成年礼以后的十步囡仔就变成十步人啊，就开始担当这保护 部落这里嘛开始拥有这社会地位。成年礼结束了后呢，因在大这广场跳舞，唱两遍送神曲，上这阵型升天了后，这个改唱慢板的战歌，开始歌舞伎。这时阵才有妇女加入这歌舞伎行列，那拿着火把，把火把呢放到广场中央的火堆，代表说因为农作之火跟战神之火呢合而为一了。那结束了，周族勇士呢才会开始步出。那主要的祭典仪式之后呢，周族勇士们呢在前往这部落征战的道路举行路祭，祈求征战平安。路祭结束了后，各氏族成员就必须准备米酒，佮进行加祭。到暗时的时阵，长老佮个传念举行歌舞祭。那众人呢，都围伫这广场火堆这边来歌颂战神。想必啊，在午夜的时刻呢，有这个周族勇士在登上会所，唱这个迎神曲、送神曲、战歌。祭司呢就向战神来念诵，报告说在这段传播结束了，这时候呢广场的火才可以熄灭。不过现在哦，也整个战祭过程已经简化，保留了简单的路祭啦，象征性的敌手祭啊，初登会所加成年礼。那现在战祭的变作说由达邦跟特富爷两个大侠轮流来办理啊，只是说不知道以后还有法度继续办理吗？因为现在洪灾了后，达邦特富爷也受到相当严重的伤害，那希望他们，我是觉得说我们每一个种族的文化都可以保留下来，这样子呢可以呈现多元的文化，互相学习各个文化里面的这种智慧跟长处，这样世界也会马卡缤纷，卡多彩多姿。
Oh
登山列车，这也是高医生所做的歌曲。那若讲到周主吼，就无法度无去讲到高医生。那高医生伊的本名，伊的这个周主的名叫做吴用，也叫吴有干呐，唔知点对啦吼，没有标准无。那想到讲必须要提到这个吴用，也叫吴有干呐，一。是周族的音乐家诗人，也是台湾早期啊难能可贵的思想家。迄时阵出生时是伫日本时代，算作周族的精英分子。日本人呢替伊号名叫做十多医生。为什么叫做十多医生？是因为他自己本来父亲时候呢，伊是去予日本警察收养哈，那所以改号一个日本名。那医生啊，意思的讲，第一个进入师范学校就读，第一个接受现代化音乐教育的原住民，马郎恭喜优秀学生的艺术啦。反正呢，他就是底下时代非常的优秀哈。啊，功课拢真好。那伊的一生啊，拢致力于因族群的关怀，嘛借由音乐的创作，表达伊对亲人、对族群、对土地的热爱。所以呢，文建会前副主委吴景发的功，他是将近一世纪被遗忘的音乐哲人哈。高医生呢，以对因周族的语言、文化拢尽致力的在保留，他甚至呢，当时候俄罗斯的语文学者哈涅夫斯基卡米亚乌哈照，然后研究周族的语言，这涅夫斯基俄国的语言学者伊玛这节周族语的研究报告。唔过很讽刺的，涅夫斯基呢登去俄罗斯，戈贝尔喜好因的独裁者台系。而高医生呢，也是在台湾呢，被台湾的独裁者处死。这是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的悲剧。高医生在日本时代考到师范学校啊，这是将来大代志啊。嘿吼，那考到放鞭炮大肆庆祝，还是再再多有，跟他哦，整个村庄的光荣感款。那一群相对的生活情况条件更加不好的原住民来讲哦，哎，当三星节的学生哦，更是不得了啊。那高医生一群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原住民，伊考入去台南师范学校了后，开始了接受西方的铁学思想，接受现代音乐教育，伊啊大钢琴电话了真好。阿玛创作了不少的好歌啊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当时有日本的什么亲王来到的时候，还请他为亲王弹奏钢琴哦。那伊师范学校毕业了，高医生就回去伊的故乡任教，伊的故乡就是达邦部落哈，这是生他的地方。啊，迄阵日本人是对台湾在推动立藩甲皇民化的政策。那接受过西方思想的人，他一直要族人走向现代化，而且他算是一个相当具有人道思想、人道主义的人哈。以劝阻周族的青年哈，参加这个格刷义勇军，前往南洋来作战。他非常反对这个高沙义勇军去作战哦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事情跟日本人呢发生争执。那战后啊，他又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，伊呢对国民党的政府一直积极的来游说推动这高山自治的理想，只是呢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概念、这个构想却被渲染成为图谋反叛。伊伫一个四十一年去用掠去，罪名呢是匪谍叛乱。那伊伫这个日本时代啊，跟日本人因为 高沙义勇军的代志跟日本人发生争执的时候，甚至到后来哦，跟他的养父是决裂的，还被他父亲呢罚站面壁思过。戈贝尔呢，因为他一直非常坚持，戈贝尔真的就是跟他的父亲来决裂的。可见说说他为了这个理想，为了这个正确的事情呢，他是不惜反抗他最亲爱的人，对他有恩的人。第二代志，伊都爱做家底。那葛义兴呢？吴用也他吴有干呐，伊提出高山自治的构想呢，这个想法是因为伊平常时的常常邀集这关住民的地下混住，来畅谈原住民地区的行政工作，研究这族群的发展，除了呢讨论短程改善原住民的生计啊。在经济本地爱改善之外呢，更长远的规划自治的理想，甚至呢反对称原住民叫哥刷族的，希望呢原住民在这个台湾，即使呢虽然是说弱势的族群，也要有这个主题跟主主的能力。所以他的这个想法思想在当时候是很先进的，一即便搞金马嘛，是阿哥金先进的哈。台湾的这个社会啊，台湾的那个统治阶层够平等，到台湾来搞金马，阿哥无迄种关注兵主地的这想法。他一到哪里，拢要爱好大家臣服在他的想法，在他们认为的这个优良的文化之下，所有其他的文化都是野蛮的、粗俗的，没有那种五千年中国文化、中华文化这样那高深、这样优雅，所以他是鄙视其他的人。当然，哥刷做，不是那原住民讲的主地，对于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有那野蛮人自己管理野蛮人这种事情，你们当然是要好习惯的优美的文化，赶紧提升。没有什么自治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原住民自治的观念。那当然自治自主的爱无自己的经济能力嘛，它不只是短程的经济的改善，它更有长远的规划。所以说他的这个想法是较薄一天一步一步走，规划长远，但是这个进程是不是一步登天好高骛远，而是很踏实的一步一步来。那这个一旦顺利推动三地执行这个行政计划二十年，不用各族的领导人才，那么原住民就当达到自己的目标。那像今嘛到今嘛，这原民我不晓得瓦利斯贝林是不是阿哥是原民委员会主委啊？哈，以他曾经也推动原住民自治制度，那这种观念哈，其实早在五十年前高一生呢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了。哦，应该不止五十年前，六十年前。那葛义兴呢不只是关心因昨天的教育，也很重视因的语言文化的保存跟记录，跟公共事务的跟生活的改善。所以也推广农业新知，改善医疗的习惯，来争取新的垦地，鼓励因的族人来迁移。就即马阿里山的这新美甲茶山部落，就是葛义兴努力争取垦地而形成的新兴的族族的部落。哦，茶山部落跟新美部落。啊，咱这个日本时代所培养出来原住民精英呢，伊有真高远的政治的理想啊，对因的部落诶听堂哈。是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，在他的这个行政的规划里面，都会当看得到的。啊，伫这本土的保留，像讲咱谈多少讲到伊看这俄罗斯的涅夫斯基，这回来研究周族的语言，这嘛是其中之一哈。那么这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的人呢，伊伫战后的初期啊，他也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军，所以他也是相当爱国的。伊嘛讲无排斥这国民党来统治哈，那他也是基于善意啊，基于善意，用日本时代的这经验 来讲吼统治当局来被帮助建设。不过迄阵呢，国民党啊是全力要清除日本殖民时代遗留下来，就台湾的政治跟经济势力，被强化全民对祖国的认知。其实当时候真的大家对中国是不排斥的，我就不知道他们干嘛那么怕齁，还要一直去强化对祖国的认知。大家只是说我有较好的经验，那我提供给你，我帮助你来统治。可是那时候国民党中国来的人非常骄傲，他没想说其实他们远远的比台湾要落后了许多，不管在知识上、管理国家的经验上面、在文化上面、都经济上面，都远远的落后台湾。可是当时他非常的，他一直都是相当的骄傲，认为台湾是日本的走狗，台湾人是日本的糟糕，是一种日本鬼子，是这款二等公民啊。所以高一生呢，毫不保留、毫不隐瞒，这些知识分子啊，提出各种的谏言，想要讲，让大家会当更加顺遂，会当更加进步。不过呢，这么单纯的想法，他没有想到说，他已经在这无意间啊，触犯了国民党的大忌了。所以在1947年台湾爆发日历八事件的时阵，葛医生呢，迄时阵有帮助一些反抗人士去阿里山来避难啊、哦。他也其实他本来也是反对大家去暴力的反抗，不过呢，事后他还是协助那反抗人士去避难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呢，的确1952年啊、哦，去红掠着，就是民国41年的时候啊，成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之一。在这个三年之后啊，1954年因为匪谍叛乱罪哈、哦，结果彭破西刑。那这是一个相当荒谬的时代，走行来比较，一个相当纯真的人、相当有理想的人，就这样子被判处死刑。那在判处死刑之前，他也遭受到各样的酷刑，包括呢。包括把他的金打扮了了，虽然高一生去红抓去啊，被入狱了，他还天真的相信说执政当局哈只是误会了，哎，好一千遍。不过呢，他也设想说，中共若无法度的时阵，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的时阵，伊毛高，但伊囡仔讲，我死了后，请帮我弹奏贝多芬的第5号交响曲，那好我一挂比如安尼就好啊。结果。到后来的结局就是说，他的妻子儿女呢要接受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。那他的遗言呢，他说他的魂魄啊将会永远的留在这个阿里山的山林，在田野，在山野，然后守护着他们的故乡，他的族人。那咱这部前一集有讲过说，周族人因的生死观念就是说，因死后他们如果有那种善终跟恶死，那善终的人最后他们的魂魄是会归到大塔山那边去。那高医生他就讲说，他的魂魄会继续在守护着他的家园的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优秀的人，不是跟他说他的这思想也能力优秀而已，他的心灵力也相当的令人佩服哈。在一些各种的时阵受尽酷刑，真假去用慢料时，伊也够有法多做些村之佐保及这些瓜，看伊的妻子哈来勉励，来鼓励。他身体受到这么大的痛苦，他还有办法做出优美的歌。在节目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村子佐保及这首歌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人的这心灵的纯净，这种胸怀的宽大。所以说他的墓碑上面呢会刻上有爱有恨， 无悔，他的一生高风亮节，他伊个关心的都是做人是公共的啦的代志。那伫伊个音乐内面哈，你当看到讲伊对做人啊、土地甲亲人的爱，对艺术的坚持，对族群的关怀。那伊个囝呢，高音节伊的分析讲，伊个父亲的音乐形态会当归纳成本土的爱土地的高音声。富有土地情，小公单静静听着些登山列车，还有古道，这就是一头的情感。那像移民歌就说出了族人要珍爱因的土地、甲生命、爱因的族人、爱人群。村之卓宝金呢，这充分的表现出一对子女、妻子甲家人的爱。那杜鹃山呢？是这个系列是他思念部落，激励族人勇于开创新天地的作品。那因为高一生伊是日本时代所培养出来，所以呢，也在传统歌谣里面是深受了日本音乐的影响，所以也音乐嘛有浓浓的东洋味哦，日本味的。暗歌也没有失去了周族音乐的特色。同时那他的音乐又相当的磅礴，那他这么的爱音乐哈，再从一个小小的故事看他怎样培养他的子女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也不只是爱音乐，他也爱他的家里家人哈，他也是相当好的一个父亲。因为他小孩的时候每天清晨哈，因为像我这样做粗鲁的用叫用画用杀的给孩子叫醒哦，他是呢放这个古典音乐，用这音乐的声音把孩子叫醒，让孩子在音乐声音起来哈，不是用那种砰砰叫那软件啊。听说这种起床的方式相当的不好啦，所以大家要爱耳高一声哦，半夜应该叫孩子醒起来。那在音乐声中让孩子起床醒过来之后，他还会把这个音乐这个的故事背景讲给小孩子听，他这样子在培养他们小孩子的对音乐的兴趣。你看这爸爸哇有心耶。那咱的节目时间嘛差不多到啊，好，那在节目之后我们会放一首村之卓宝集，这是高一生的代表作，这是第一封关于青岛东路看守所的时阵，因为苏联也太太哈高春芳阿姨的本名叫做汤川春子啊，收下来背后伊的歌，特别要给他的，要鼓励他，思念他所写的。这个春就是因某的名。那卓宝基第一本为艺术的是修好行。那春之卓宝基是他们夫妻呢这个心灵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歌曲哈。他在狱中写信呢，提过很多次这首歌。马希望讲春子啊，会当常常唱这首歌，永远保持着希望。那他的女儿呢，高美英哈，她说每次她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春之卓宝基的时阵，东伯伯都做出最完美的演出，因为呢，在这首歌里面有对他父亲无尽的思念。啊，因父亲去用掠去，其实伊跟他八个月多尔，他跟他父亲的缘分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哈，他的印象也只能从照片中知道说父亲的样子。不过呢，透过音乐留下来这些音乐后，他的孩子哈了解到公因的父亲是这么的伟大，那他有这么美好的梦想跟抱负，那他的心胸是如此的仁慈跟宽大。那继续怪瓜书哈翻译，写了两好大家听一下。是谁在森林的深处呼唤？寂静的黎明时候，像银色铃铛一样的华丽的声音。啊，卓宝基，呼唤着谁？春子卓宝基，是谁在森林的深处呼唤？寂静的黄昏时候，像银色铃铛一样华丽的声音。越过森林， 啊，卓宝鸡，春之卓宝鸡，是贼在高山的深处呼唤，在故乡森林遥远的地方，用华丽的声音，有人在呼唤，卓宝鸡，春之卓宝鸡。
Yeah.